奉主耶稣圣名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着你的慈爱保守我们每天的生活，让我们从日出一直到日落都能够在你的恩眷当中平安的度过。主，我们感谢你，在你的恩庇，在你的应庇当中，让我们每一个人虽然面临了很多的威胁，面临很多的患难，但是我们内心是平静安稳，在你的圣灵跟真理引导当中，让我们内心得着平安，让我们在满足心满意足的这样的一个体会跟你里面的感动当中，让我们很平安的、很虔诚的在你的里面。主啊，今天是我们台北教会专题讲座的第一天，我们恳求主按照你的慈爱跟信实临到我们每一个众人，让我们在你的灵里面能够来分享你借由圣经所引领我们明白的救恩。主，我们都知道现在我们每一个人面临的新冠肺炎的病情的一个威胁，每一个人心中有很多的焦虑，很多的不安，但是我们深刻的了解，在你的恩眷当中，我们是得蒙你的看顾，所以我们求主耶稣能够帮助我们，在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当中，我们能够再一次的来思考，也来纪念你在创世以前所预备的救恩，让我们能够坦然刚强的面对我们眼前所面临的一切的考验。在我们的聚会之前，我们献上这样的一个祷告，求主耶稣悦纳，也求主能够赐福今天所有一起聚会一起分享道理的弟兄姐妹，愿恩惠平安临到我们一个人。哈利路亚，阿们。感谢主耶稣的恩典让我们今天晚上一起来分享圣经里面美好的道理。每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这本圣经虽然厚厚的一本，可是它却充满着神从创世以来丰盛的救恩。每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圣灵就引导我们借由圣经里面的一字一个故事一个引领，让我们内心产生在灵里面的澎湃。尤其当我们看到神的救恩的时候，我们内心非常的感动，因为今天就我们在整个肉体的这个种族来讲，我们毕竟不是犹太人，但是我们今天成为属灵的选民，也就是说属灵的以色列人，所以我们基督徒的身份能够在主的里面得着天国的基业，这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一件事情。所以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我们更能感受到神给我们的救恩，给我们尊贵的身份，给我们永恒的盼望。所以在这一次的选民历史的恩约跟信仰当中，小弟想用圣经里面宝贵的道理做我们互相的勉励提醒，愿神能够祝福我们，能够借由这一次的分享当中更坚定我们的信心，也能够来迎接在属灵中各样的一个挑战。首先呢，我们一起来打开罗马书，请大家一起翻开罗马书的第九章，请我们打开罗马书，我们打开罗马书第九章，罗马书第九章，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四节，罗马书第九章的第四节，新约圣经是219页，罗马书第九章的第四节，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这段经文是当时的保罗写信给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而在这样一个宝贵的一个书信当中，他特别提到因信称义，也就是说我们本于信以至于信，在因信而得胜的当中，我们能够得着称义以及成圣这样宝贵的一个生活。那么这时候呢，保罗对当时的教会尤其是犹太人，也就是属于犹太人的基督徒，对于他们荣耀的身份以及耶稣的救恩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说明。那么保罗在这边呢特别说他们是以色列人，在整个救恩的历史当中，也就是我们从整个旧约的脉络来看，他们有神儿子的名分，同样的他们也曾经 分享的神的荣耀，而且呢，在神与百姓在历史的过程当中，他们曾经在非常多的一个机会的当中，跟当时的百姓立下了非常多的一些契约，所以在整个历史的诸约当中呢，来成全神与百姓之间的关系。那么当然这里面有谈到律法、律仪、应许，而这些呢，对于当时的肉体的以色列百姓来讲，这是神的恩眷、神的拣选。所以我们从整个旧约来看，他们就是独居之民，是从万民当中特别拣选出来。当然在那个拣选的恩典当中，他是为了耶稣的救恩所预备的。因此呢，保罗在这边除了提醒他们有这么一个尊贵的身份，但是也要他们了解，今天主耶稣已经借着他的救恩成全了，而把这样的一个名分、荣耀以及诸约当中所有的一个应许呢，都临到今天所以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所以呢，在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他也这样的做补充。我们请看一下以弗所书的第二章，我们请看一下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第二章我们请看十二节。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二节，新约是270页，第二章的十二节，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指望的，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面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以亲近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烟囱，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了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这个十字架使两下归一体，与神和好了。当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非常的感动。原来就整个种族的角度来讲，我们毕竟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不是所讲的希伯来人、以色列人或是犹太人，尽管我们在整个种族上是不一样的，可是今天我们借由主耶稣的救恩，已经把神所拣选属于独居之民在他们身上所立下的这些盟约，已经借由主耶稣成全在我们每一个人属灵的生命当中。所以保罗就特别说呢，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我们原来呢是一个局外人，跟我们一点相干都没有，可是今天呢，我们借着耶稣把过去神以百姓所立约的这样的一个恩典、这样的一个效力，已经完完全全的连在我们的心中。所以我们非常的感谢神。那么我们今天就从整个圣经的这样脉络当中，我们可以慢慢的来体会显明历史里面神借由跟百姓、跟这些人所立下的这个约定的时候，他们所立约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带表的是什么。当然我们知道在整个立约的过程当中，它并不是一个平行的关系。我们都知道在一个商业行为当中，我们彼此之间都会有一些签约的动作。两造双方在签约的时候呢，一定会仔细看看你这些约定里面、契约里面的条文是不是符合你的想象，也就是在权利与义务当中，你看一看是不是满足你的需求，或是有损于你自己所需要的一些利益。因此呢，都会在整个条文当中仔细的过目，在你用心检视，甚至有一段时间能够让你沉静下来好好在检视的时候呢，双方在一个合意的情况下呢，就签下了这样的一个契约。而这个契约是平行的，也就是说没有一个所谓的压迫，没有一种讹骗诈骗的方式，而完全是在一个很平和的、对等的来签订双方之间的义务。因此这样契约呢，在我们整个经济行为当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得到。所以呢，在这个契约里面，它给我们的是一种保障，给我们的是福利上的一个享受。但是当我们在看到整个圣经的救恩当中，神借由以色列的百姓 在历代以来所签订的这些契约，这些租约上呢，基本上它不是一种平行的单位，平行的关系，也就是说神主动，在神的主动当中，把一切的权利义务呢由人来享受。我们神呢，在他的信实当中要给人白白的享受这份恩典。所以因此呢，这个约呢，我们就用恩约这个词呢来形容，就比较恰当了。所以在圣经里面呢，我们这样的看到，神为了让我们每一个人从这个约呢得到了恩典，那么我们的神就主动的而且是完全的，甚至是永远的临到我们每一个人。那么对于我们承受约定的另一方，就是我们就好比那个乙方一样，我们不必要任何的一个付出，我们就可以白白领受神丰丰富的约定，也就是领受丰富的恩典。这个是来自于神的爱，也来自神的信实，来自神的慈爱。因此在这个恩约当中，他奠定了神与百姓的关系，更奠定了以后在救恩当中非常奇妙的关系。所以呢，在神所主动所跟百姓所立的这个约定里面呢，一般来讲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我们可以称为叫做宣告的一个意义，也就是神跟当时的百姓，当他们在立下这个约定的时候，这个约的属性或者约的性质呢，基本上是属于宣告的意义，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所讲的一个政策，我这个政策纲领的一个宣告，让大家知道我未来的走向，我未来的发展方向，让我们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蓝图，知道我们的政策纲领到底做到哪里，要朝什么目标去。所以在整个神的恩约当中呢，有这个叫做宣告的意义。另外一部分呢，叫做什么呢？叫做应许的命定。也就是说，在神与百姓立约的当中，这个约呢，就应许要给你的。也就是说，你绝对会在神的应许里面，你会得着这样的福分。所以在神的恩约里面呢，基本上就分成这两种分成这两种，也就是说意义的宣告以及应许的命定。而这些呢，它不是一个空洞的，不是一个幻想的，而是实实在在由我们的神亲自来签订，然后用我们人呢，我们选民每一个人呢，用信心来跟神来契合，在灵里面立下这样的一个盟约。所以在我们的圣经精神当中，我们能够感受到神所立的约是这么样的一个坚定，是这么样的不变。所以后来呢，我们从圣经的角度当中知道，这个恩约呢绝对是不会改变的。当然我们从整个旧约历史里面来看，神的百姓啊，他经常违背这个约，用这个顽梗的悖逆的来离开了神，甚至去膜拜的外族的这些宗教的信仰。但尽管如此，神对约的信守跟承诺永远不改变。所以尽管人离神越来越远，可是神所承诺的应许的永远不变。所以在整个先知书里面呢，曾经有这么几段话，我们可以做一些参考，让我们更相信神在历代以来所定下的恩约，尽管人有退缩，人有变质，有远离的那一天，但是神是不会改变的。我们来看一下耶利米书的第四章，我们请看一下耶利米书第四章。耶利米书，我们来看一下第四章。耶利米书第四章，第四章，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二十八节。耶利米书第四章的二十八节。旧约圣经是886页，第四章的二十八节，因此地要悲哀，在上的天也必黑暗，因为我的话，我言已出，我意已定，必不后悔，也不转意不做。我们从下半段这个经文当中呢，看到神绝对是信实的，他的承诺绝对不会改变。人可能会基于某种因素，他说可能我没办法，可能有些困难，因此我们之前所讲定的呢，我们来做一些调整好不好？甚至有人干脆爽约了，也就是不承认了。但是在神的眼中呢，从来不会改变。那么我们在这个经文里面看到说，神的话，神的讲话，他一旦出去了， 或是我意念一旦已经决定下来了，决定绝对不后悔，不会转意不做的。这就是神的恩约，就是神坚定他要赏赐给我们人类的恩典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说明。所以每当我们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感动的是神的话永远不改变。那么这个约呢，它就是这样从以前临到我们现在，当然要临到永永远远，直到他的再来。所以主耶稣呢，在这边也让我们非常清楚而了解他的救恩所延续的就在这里。那我们再来看看以赛亚书，我们请看一下以赛亚书的54章，我们请看一下以赛亚书54章，以赛亚书54章，以赛亚书54章，我们来看一下第9节，以赛亚书54章的第9节，旧约圣经是866页，54章的第9节，他说：“这事在我好像是挪亚的洪水，我怎样起誓不再使洪水的挪亚的洪水漫过遍地，我也照样起誓不再向你们发怒，也不斥责你。大山可以挪移，小山可以挪移，但我的慈爱呢，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不迁移，这是连续的耶和华说的。”这就是我们信实的神。当然以赛亚先知对当时的犹太百姓曾经有一番的责备，但尽管责备，这位永远慈爱的神仍然怜悯的这些神的百姓。所以我们在这个第8节的下半段呢，他说呢，却要永远的慈爱来连续你，而这是耶和华你的救赎主所说的。所以这位永恒的主啊，他用一个救赎主的角度来宣告，来应许我们每一个人，他永远是用着慈爱联系在眷顾着我们。因此他曾经用约的方式再次的来重申，再次的提醒他的约，他的慈爱，他的救赎是永远不改变的。所以在这边他特别举例的在挪亚时代的这个洪水，挪亚时代的洪水尽管消灭那个世代的人，可是神借洪的出现，他以所有的人包括动物非常清楚而且明显的在天际之边，当太阳当下完雨之后，我们所看到那个彩虹，就能够想到过去有这么一段的历史，在神的怜悯跟拣选当中，他不再毁灭我们。就像这里面所说的，他不会用洪水好像前面似的来毁灭人类。那么这样的一个约定，而这样的一个启示在这边告诉我们什么？永远不改变的慈爱它临到我们。所以我们看到耶利米书以及以赛亚书这两段经文的这样的一个看法的时候，它坚定了什么？它坚定了说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所以在整个历史的恩约当中，我们的神主动了跟百姓签约，所得到好处的是归于百姓的这一方。而在这个约的一个效力的成就当中，我们的神说是永远不改变的。换句话说，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个约呢，它具有一个先世的意义，它具有应许的命定，而这个部分是永远永远不改变的。而这个不改变呢，在圣经当中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典故，而且这样的一个典故当中更坚定了我们神是用他的生命的，用生命与我们人立约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创世纪当中有一段非常重要的记载，我们请看一下创世纪的15章，我们请看一下创世纪15章，创世纪15章，我们看一下第8节，创世纪15章的第8节，创世纪15章的第8节，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他说：“你为我取一只3年的母牛，一只3年的母山羊，一只3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一只周鸽。”亚伯兰就取了这些来，每样呢就拨开分半，分成2半，一半对着一半的摆列，只是鸟没有拨开。 在这个经文当中呢，他特别跟亚伯拉罕来承诺他所拣选的意义，也要让他的百姓能够得着神所赏赐的这美好的迦南地。但是话说回来，怎么能够来确定而且很肯定神的约是不改变的？因此神主动地跟亚伯兰说，你为我预备，预备什么？预备立约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借由立约的过程来再次来告诉你，今天要赏赐你这个迦南地呢，这个地呢是永远不改变的承诺，也就是说神一定会把迦南美地赏赐给亚伯拉罕的。因此在这个立约的过程当中，我们已经看到第九章里面所讲的，神就吩咐这个亚伯拉罕，你去取备一些母牛啊，母山羊啊，或是公绵羊，或是这个斑鸠，或是那个幼小的鸠鸽，全部把他们带来，把最好的、最完全的、最壮硕的这些牲口呢带来了。那么带来之后呢，就把它剖开，分成两半，彼此的对立，也就彼此的摆列。然后呢，在这个十一节里面呢，他说有鸷鸟下来落在那死畜的肉上，亚伯兰就把它吓走了。那我们再看看十七节里面所记载的，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把那些肉块中从那些肉块中经过。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拉罕立约，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这就是个约。而这个约的形成的过程当中，它是用这样一个很独特的一种方式来进行。而这个进行里面有什么特点非常清楚的，也就是说用动物的生命来表明我的付出，也就是说今天呢，我们所双方两造之间所形成的契约，如果有违背了双方，就像眼前这个牲口一样，用他的生命来赎回去，用他的生命来做完全的付出。所以这样的一个立约呢，就是用生命、用宝血以当事人来立约。那么我们的神就是用这种方式来跟亚伯拉罕立约。所以这时候我们就感受到了，我们神是信实的，我们神绝对会完成这样的一个承诺的。但是他为了让我们能够信服而且能够完全的体会，因此在这个实际上的过程当中，他表明他的信实。那么在耶利米书呢，他也曾经有这么些一段话说明，我们来参考一下耶利米书的三十四章。我们请看一下耶利米书耶利米书的三十四章这个十八节这是耶利米对当时的犹大国神所拣选的百姓再次的呼吁，我们的神曾经与你们立约，而这个约呢是怎么样的过程，而这个约呢是用什么样的生命的或者是血的方式来建立的。再一次的重申，让他们能够知道神是永不改变的。同样我们从这个经文当中要知道，哪一个人凡是违背的，他的结果或是他的下场理当如此。我们来看一下三十四章十八节，耶利米书三十四章的十八节，犹大的首领、耶路撒冷的首领、太监、祭司和国中的众民，曾将牛肚拨开，分成两半，从其中经过，在我面前立约，后来又违背我的约，不遵行这约上的话。这是耶利米先知对当时的犹太百姓提出这么一个非常严厉的一个责备，因为他们毁约了。而这个毁约的过程当中，他们已经违背了那种生命相许、拨开立约的这样的一个承诺。当然呢，神也给予这些违约的这些犹大百姓，借由他们的被掳，借由他们的灭国，让他们能够知道他们违背神的命令、违背神的诫命所应该承受的这样的一个刑罚。当然在神的信实跟怜悯当中，也纪念亚伯拉罕的约，也纪念大卫的约。因此七十年后，他们又重新回到耶路撒冷来重建圣殿，一直到尼希米又来重建圣城。而这一连串呢， 来代表着我们的神，他是用生命立约，用他的宝血来立约的。当然这个在整个属灵的救恩当中，他事实上是临在我们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每当呢我们在圣餐礼的时候，我们都会把主耶稣在设立圣餐的时候他所讲的话呢，在那个地方呢特别都做一些说明，让我们在领受圣餐，在思考我们的信仰省察的时候能够有一个激励的作用。我们来参考一下这个马太福音，来看看主耶稣在那个时候所设立圣餐的时候他所讲的这句话。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的26章，马太福音26章，我们来看一下27节，马太福音，马太福音26章的27节，27节，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啊，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这就是一种约啊，这是形成约当中一个很重要，用生命用宝血来付出的。所以过去在整个旧约历史当中，神借由牲口所流出的血，也就是剥开他的身体流出他的生命，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告诉我们约是不变的。而这个约呢，今天有我们的主耶稣，他就是一位无罪的羔羊，他为我们流出血来，而这个流出血来让我们得着了属灵的福分，让我们罪得赦，让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让我们能够领受应许的圣灵，让我们能够因着这个圣灵的凭据成为天国的子民，一直到主耶稣再来被赎的那一天。所以感谢神呢，这就是一种立约的血。所以在我们从创世纪神以亚伯兰立约，我们又看到耶利米对当时犹太百姓的一个警告跟提醒，那现在我们又看到主耶稣在整个圣餐的设立当中特别讲到立约的血，也就是主耶稣身上所流出的血，它是一种生命之约，它一种生命的宝血，让我们能够白白的得着了这样的恩典。所以这时候呢，我们更能够感谢神，在整个显明的历史当中，借由历代的恩约，借由我们主耶稣的成全，那我们今天的人所有的基督徒都能够领受这一份的福气。所以呢，我们求主耶稣帮助，能够让我们在这个部分呢更加的清楚。那么事实上呢，在我们新约圣经里面有一卷非常重要的一个经卷，就是希伯来书。那么希伯来书呢，它的作者呢对这个约呢他说得非常清楚，而这个约呢借我们主耶稣的宝血所立的约，主耶稣的宝血所作为立约的凭据之后，他把主耶稣所流出的血所立的约呢，他讲了非常重要的一个恩典的用词。我们可以看看希伯来书的第8章，我们请看一下希伯来书的第八章，我们请看一下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八章的第6节，希伯来书第八章的第6节，新约圣经是319页，希伯来书第八章的第6节，如今耶稣所得的这个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作为更美之约的中保，而这个约呢，原是凭着更美之约的应许立的。我们看到这个经文之后，我们知道神在显明的历史当中，他立下了这些诸约，而这个诸约他是用生命来承担的，所以借由他的生命，借由他的血流出，作为一个非常具体的见证。那么今天呢，我们主耶稣不但成全的，又借由他的宝贵的身体，从他的身上所流出的宝血来立下一个更美之约。所以今天耶稣已经给我们成全的诸约里面的内涵，而这个内涵已经临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边称为更美之约，所以我们主耶稣就是更美之约的中保。那今天我们相信耶稣，接受他的宝血，在圣灵的更新当中呢，我们就能够领受这样的恩典，所以这个叫做更美之约。那么在希伯来书的第10章，他又有一句话，他这样说，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的第十章， 希伯来书第十章的二十九节，希伯来书第十章的二十九节，十章二十九节，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呢，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这段经文呢，是带有一种责备，而这责备的意涵是什么？就是他们把一个非常重要的更美之约视为平常，把我们这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所留下的这个宝血，也就是他生命他的身体所打破的这样的救恩呢，我们轻看了他，不但轻看他，又带有藐视的方式，好像踩在脚底当中那种意味一样轻看了他。那么为什么这时候呢会特别讲了一个叫做成圣之约呢？因为我们接受主耶稣的救恩之后，我们叫因信称义，称义呢让我们能够白白的站立在神的面前，让我们跟神成为合一，成为一体一点的关系，而这样称义成为一个义人。可是我们仍然要披戴基督，我们要接受圣灵的更新，我们要在新人的形象当中不断的来灵修自己，也就是说朝着一个成圣的方向，借由圣灵跟真理的引领，成为一个圣洁的人。而这样的过程当中是借由主耶稣的宝血，然后让我们能够在成圣上有份。可是在当时很多人呢，他藐视了这一份救恩的恩典，用践踏藐视的方式，好像又回到以前过去那种罪人的生活。因此呢，在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像你们这样践踏神的儿子，而且把耶稣基督所给我们这个成圣之约当成平常，那这样在这么一个亵慢的情况下，将来所受的刑罚应该有多重？这时候应该说，你们想想看，你们比较看看，耶稣是神，他用的肉体的生命来成全这样的一个救恩，以我们立下这样的一个新约，结果我们不看重这个约，反而藐视他，又回到救人的世界，又得罪神，又从事一些淫乱的行为。我们想想看，这样我们能够领受神的恩典吗？我们配得吗？如果用救恩的角度，或是用一个回馈的角度，我们对得起耶稣基督吗？所以这里面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耶稣给我们的不但是更美之约，更完全之约，这里还讲了一个叫做成圣之约。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的作者，他用这个方式来告诉我们，让我们在这个更美之约当中，在一个成圣之约当中，我们可以领受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那个不震动的果。我们再来看一下希伯来书的十二章，我们请看一下希伯来书十二章，我们看一下二十八节，希伯来书十二章的二十八节，所以我们既然得了不能震动的果，就当感恩，照着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神。所以呢，我们今天从整个旧约与新约，也就是在神的百姓他们所领受这个恩约当中，我们可以慢慢的体会，慢慢的去了解。所以我们在这一次的讲座当中，我们会渐渐的将神与百姓立约的这个约的内容，约的一个意义，跟成就在耶稣身上的这个约的内涵，把这个更美之约、成圣之约，做我们在信仰灵修当中的一个分享。所以呢，这个约呢，如果按照这个约的内涵跟精神来讲，它不但是成全基督国度的一个叫层次架构，它更是什么呢？更是教会里面非常深层的内涵跟意义。所以求主耶稣帮助，让我们能够了解这个约，它是彰显神的救恩，它已经临在我们的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生命里面。那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从选民的恩约的这样的一个信仰当中去体会神与我们之间的关系。那现在呢，我们就来讲到一个叫做宣告性意义的约。那第一个约是什么呢？第一个约呢，我们称为亚当之约。当然我们在圣经里面呢从创世纪一直看，看完以后呢，并没有写一个说我跟你立 这个约，那这个约的名字叫做亚当之约。可是我们从回顾的角度，以色列百姓在整个信仰的一个思索跟检讨的角度当中，我们看到有一个先知叫做何西阿先知，他特别对于我们人与神之间所立下的一个约里面呢，有一个叫做亚当之约，他从亚当之约的内涵来叮咛来提醒神的信实。我们来看看这个何西阿书的第六章，我们请看一下何西阿书的第六章，何西阿书第六章，何西阿书第六章，我们来看一下第七节。何西阿书第六章的第七节，旧约是1061页。何西阿书第六章的第七节，他们如同他们却如亚当蔽约。这里讲到亚当蔽约。那么这亚当蔽约到底蔽了什么约？记载在哪里呢？那么我们就应该回顾到创世纪里面所讲的，当时神按照他美好的形象来创造我们人类，所以在创世纪里面曾经有这些话，我们再来看一看，再做一些回顾。我们请看一下创世纪的第一章，创世纪的第一章26节，这是用一个概述的方式来讲到神对我们人的创造。我们先来看一下26节，创世纪第一章的26节，神说，我们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来造人，使他们呢来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还有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来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来造男造女。我们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呢，我们神用一个独一的而且尊贵的角度来告诉我们，我们人的创造原来有神的形象，又有神的样式。我们用一个通俗话来讲，人长什么样子，我们就可以追溯一下，那么神长什么样子。我们又可以用一个角度，神长什么样子，在神的里面他的百姓又是长什么样子。因为这个叫做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那么我们在26节说，我们的神呢，就照着他的形象，照着他的样式来造我们人类。所以27节说，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的。因此我们所看到的人呢，尤其在伊甸园当中的人呢，他有神的形象。那么神的形象是什么？当然是圣洁的，当然是良善的。所以在神的圣洁跟良善的当中呢，就是我们人最原始最完美的一种形象，也就是最清晰最透彻最洁白的一种美好的灵性。这是神对我们的创造。但是呢，我们又后来来看看创世纪的第二章当中，神又特别的加强来强化这个形象跟这个样式里面有一个非常独特的一种恩典，一种力量的来源。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章，第二章的第七节，创世纪第二章的第七节，耶和华神就用地上的尘土来造人，将生命的气息吹在他的鼻孔里面，他就成为有灵的活人。这经文里面讲得非常清楚，这时候神所创造这个人呢，这个人异于其他的动物啊，其他的活物它是尘土，它是土所造的，土所造的。那我们人是尘土所造的，所以以这个材质来比较，土它就是一个完整的。但是尘土呢，尘土风一吹它就飘起来，尘土飞扬的，也就是我们是一个比较微弱的，比较卑微的这样的一个材质。但是在神的灵的当中，我们异于其他的动物，因此在神的灵里面，我们成为一个叫做有灵的活人。这把神的形象能够很具体化的在做一些很完整的一个说明。所以呢，我们人何其荣耀，我们有神的形象，我们有神的样式。因此在我们的情感，在我们的意志，在我们的智慧当中，能够完完全全的来成就，能够来呈现神那美好的那个圣洁良善的那个属性。在那个情况下， 神又特别跟人跟亚当立了一个非常美好的约，这个亚当之约在哪里呢？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的第二章，我们看第二章的十六节，我们看一下创世纪十六章啊，第二章的十六节，二章的十六节，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是对亚当所立的约啊，而这个约呢也是一种在双方平行关系当中所立的，没有任何的威胁，没有任何的一个恶意的恐吓，而且呢把双方在一个合意心甘情愿当中所定下的约定。而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何西阿书里面所讲的亚当之约。那我们从何西阿先知他整个对以色列百姓的一个责备当中，他特别引述说亚当被约了。而被约是什么？这个约就是神告诉他，你不能吃善恶树上的果子。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只要吃必定死，也就告诉说你不能吃哦，我们说好了绝对不能吃哦。结果他被约了，那毕业的结果是什么？毕业的结果就是必定死嘛。当然这个死呢不是指的肉体的死，那如果是肉体的死，那以下 就不要再谈了，就不要有什么神出现一个凉风出现然后再一些对话，你吃了当下就死了嘛。但吃了当下还能够感受到凉风，还能够拿这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甚至来跟神对话，甚至又把责任往这个蛇往这个太太的身上这样来推卸。可见这个必定死的死不是指着肉体的死。当然在后来因这罪的咒诅，他们还是在肉体上死归尘土。但这里所讲的这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死是什么？也就是断绝人与神之间在属灵生命的关系。因此在这个罪与恶的当中呢，人不配在神所预备的这个伊甸园里面，就被赶出进入到一个罪的咒诅的这个世界里面。所以这个是什么？这叫做亚当被约。而这个被约的约的内容是什么？就是说伊甸园的一切你们都可以随意吃。而这个随意吃就是说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那如果我们根据创世纪的第二章里面这个第八节里面所说的，他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那么耶和华呢神就使各样树上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眼目，那么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那么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也就是说在伊甸园当中一切都在你的享受当中，只要你高兴，只要你满意，你随便都可以吃啊。但是唯独有一件事情，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绝对不能吃。假设我们用100来做单位，有100个当中99个是让你尽情享受。如果你能够在一个生命树的熏陶或者生命树的一个造就当中，你就能够了解哦，99个这是我享受不尽的地方。但是他们疏于与神之间的关系，没有在整个神的话语当中好好的去思考，因此在软弱当中被试探，而魔鬼试探也让他得逞了，因此他一直专注于这个分别善恶的果子，最后他吃了。而这个吃呢就是违背了约。那么这个违背了约呢，让人与神的关系就因为这样断绝了。所以呢在整个亚当之约里面，他事实上的就在提醒，而且在告诉我们亚当之约呢，他就是要维系一个非常重要的恩典，就是我们是有神的形象的，我们是有灵的活人的，我们是万物之灵啊，万物之灵长啊，我们管理了伊甸园的一切啊。因此我们再看看伊甸园当中神给我们是何大的一个授权，随意的吃 你想要吃什么就可以吃什么。再来，你可以完完全全的按照神给你的智慧、你的能力来看守伊甸园，来修理栽种伊甸园里面所有的一切。不单如此，在这个十八节以后呢，他又说有一个配偶神要赏赐给他，然后呢让他来管理这个伊甸园的一切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焦点出现，就是对所有活物的个命名。而这个命名它也是一种智慧啊，因为所有的动物一个一个要来把它叫出来，每一个动物有它不同的一个形象，那如何来做区分，如何来命名，而这个当中又不能有重复，而这个当中又能够把它记得非常清楚，这完全是一种智慧上的一个呈现。而这个是什么？是神的灵让他有完全的能力，有完全的智慧，完全的情感跟意志来管理这一切。所以这个亚当之约呢，就是说我的灵已经给你了，让你具备这样一个条件，不但有管理的条件，不但有夫妻联合一体的条件，而且跟神的关系又能够成为一体一理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阶段，这样的一个恩典。但是不能吃善恶树上的果子，只要吃就必定死。也就是说，你绝对不能破坏我们彼此之间连属的关系。也就是说，你要有我的形象，我有圣洁的形象，你也要有啊，你亚当也要有啊。我有良善的一面，我有良善的属性，你亚当也要有。如果说你违背了约，恶进来了，你就没有圣洁了；恶进来了，你就不会良善了。那你破坏了这约，就等于破坏与神连属的关系。因此呢，亚当之约，如果要把它就含义来角度来讲，亚当之约事实上就是一个连属之间的关系。而这个连属之间的关系呢，在亚当的时候已经断了。那么感谢神，这个约呢，神既然承诺要按照他的形象来造人，尽管人违背了，可是在神的创造之初，在基督里就要预定来成全这样的一个救恩。所以尽管人毁约了，但是神借由他的肉体来到世界，也就是我们所知道道成肉身，就是耶稣基督，我们称为神的爱子，他用他的宝血来成就来成全。那我们又恢复了什么？让我们恢复成为有灵的活人。那更重要的，就像哥林多前书里面的一句话所说的，我们请看一下哥林多前书，我们请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我们来看一下四十五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四十五节，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那么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首先的亚当，他原本是有灵的活人，可是因为犯了罪后，他亏缺了神的荣耀，灵渐渐的 离开了。这时候的人因着恶，罪恶出现，得罪了神，过着咒诅的生活，成为世界之神魔鬼蹂躏的对象。但是在救恩当中，在救恩当中，我们有一个亚当，末后的亚当就是耶稣基督，借由他的灵，让原本枯萎的这样的生命重新再活过来了。所以这里说叫人活的灵，而这个灵就是耶稣应许给我们的圣灵。也因为这样，我们能够再一次的跟神的生命能够再连接起来了。这就是神在历史当中跟亚当所立的约，而透过这约期待着我们人的生命跟神的生命是完全连属在一起。尽管人违背了神的约，但神不违背，神甚至用他的生命来成全，把创世以前所预定的借由耶稣来成全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今天非常感谢神，我们都能够在圣灵当中成为活着灵，成为有活着的生命，让我们能够活出神的形象，让我们能够活出神仁义跟圣洁的形象。那我们今天呢就暂时分享到这边，那么求主耶稣帮助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在下一次的分享当中能够继续来了解亚当之约在属灵之属这个联属之间的关系所带给我们的恩典到底有哪些 我们在下一次的聚会当中继续来分享。那现在我们再一次的来唱诗，我们现在来唱赞美诗354首，请我们翻开赞美诗354首。
心头